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两间医学机构的研究发现，中国科兴疫苗在接种两剂完再打第三剂科兴加强针之后，接种者的抗体水平仍然没办法抵抗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体。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与中文大学医学院的这项研究说，曾经完全接种辉瑞、伏必泰疫苗或科兴疫苗的人，如果第三剂加强针注射的是辉瑞、伏必泰，抗体水平则可以抵抗奥密克戎。香港大學12月23日發表新聞稿說，接種兩劑伏必泰或科興疫苗之後，殺滅中和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抗體反應非常低。研究亦都發現，已經接種兩劑輝瑞伏必泰疫苗的人，在接種第三針伏必泰疫苗之後，他的抗體水平足以抵禦這個變異株。但是對那些兩劑疫苗接種都是科興的人，在接種第三針科興疫苗之後，他的抗體水平卻未能夠提供足夠的保護。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何鴻新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許樹昌敦促符合資格但未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士盡快接種，特別是長者、長期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患者等高危人士。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 FDA 在批准輝瑞的新冠病毒口服藥的一日之後，又批准緊急使用默克所生產的類似口服藥。有高風險的成年人一旦出現新冠病毒臨床症狀之後，可以服用這種新藥。由於對骨絡和軟骨發育的擔心，該藥未有被批准用於18歲以下的人。 FDA 說，在服用了默克口服藥的人當中，只有 7% 的人入院，相較之下服用安慰劑的人有10%人入院。在30日內服用默克藥者有1個人死亡，而服用安慰劑者有9個人死亡。這種藥物的原理是將錯誤植入新冠病毒的基因密碼，加大病毒的複製難度。據報導，這種藥的有效性只相當於輝瑞公司的1/3。該藥將標明有關孕婦服用的警告。出於這些原因，可能會有更多的人使用輝瑞的口服藥。只要輝瑞口服藥的供應充足，我認為就不會使用這種藥。妙佑醫療又譯作梅奧診所的格雷格里波蘭醫生對美聯社講到，默克口服藥時是這樣講的。美國總統拜登星期四12月23日簽署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使它正式生效成為法律。法案將會禁止新疆產品進入美國，除非企業能夠提供明確而且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產品非由強迫勞動製造。獲得國會兩黨廣泛關注和支持的編號 HR6256 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最終協調版本，上個禮拜先後獲得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的一致通過。法案將禁止任何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並給予企業舉證的責任，必須證明它從新疆入口美國的產品供應鏈當中沒有強迫勞動，才能夠獲准進口。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法案簽署生效之後發表聲明稱，解決強迫勞動問題是本屆拜登政府的優先事項。南韓總統競選激戰正進行之際，南韓司法部星期五表示，南韓總統文在寅赦免了因腐敗被判入獄的前總統朴槿惠。現年69歲的朴槿惠是南韓第一位被驅逐落台的民選領導人。南韓憲法法院2017年裁定南韓國會對朴槿惠的彈劾投票成立，這宗醜聞亦導致了包括三星電子在內的兩間企業集團高層管理人員入獄。朴槿惠被指控與民友串通，從大型企業集團收取幾百億韓元用於幫助他的屋企人，並資助他所擁有的非牟利基金會。法庭判定他多項罪名成立。今年1月，南韓大法院維持了 對朴槿惠貪污罪的20年有期徒刑判決亦都首次提出了赦免的可能性。但是在朴槿惠之前出任南韓總統的李明博未有得到赦免，李明博亦都因為腐敗罪被判有期徒刑。南韓法務部長朴范介在記者會上說，特赦包括前總統朴槿惠旨在擺脫過去不幸的歷史，實現全民團結，並提供一個向未來邁出新一步的機會。面對最近持續的新冠病毒疫情反撲，中國當局再次訴諸於嚴厲的抗疫手段，對擁有1300万人口的西安市實施全面封城。中國國家衛健委星期四12月23日通報說，星期三新增本土病例71宗，其中63宗都在西安市，其他8宗分布在河南、浙江和廣東。據陝西衛健委消息，自12月9日以嚟，陝西全省累計本土病例149宗，西安市143宗。亦都有消息話，喺過去一個禮拜裏邊，西安本土病例為211宗。為咗呢200个病例，西安呢一個中國西北第一大城市全面陷入城市停擺，再次令到大眾聯想到武漢發生的害人場面。所羅門群島星期四12月23日說，中國將會派出警務顧問來到該國，並將向他提供一批警用防暴物資。較早前所羅門群島上個月發生騷亂，幾十座建築物被人縱火燒毀，引起這次騷亂的一個主要因素是所羅門群島總理索加瓦雷在2019年作出的與台灣斷交並同中國建交的決定。此外，人口最多的馬來塔島與首都所在的瓜達爾卡納爾島之間持續幾十年的矛盾和競爭亦都助長了騷亂民眾的不滿。所羅門群島政府在一份聲明中說，6名中國警務聯絡官員將會訓練所羅門群島皇家警察部隊並提供一批防暴裝備。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赵立堅在23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國應所羅門群島政府請求，將會向該國提供一批警用防暴物資。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立香港大学校园超过20年，被视为六四事件最后重要象征的雕塑国殇之柱难逃被移除的命运。港大校方通宵拆除国殇之柱，星期四将雕塑是迁离校园。校委会声称继续容许国殇之柱在校园展示存在法律风险，创作人高志活强烈谴责有关行动，并且保留拆偿的权利。部分舆论相信港大基于外来的压力才闯出拆卸国殇之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移除国殇之柱的行动来得很突然，港大校方事先并没有对外发布任何消息。星期三晚大约11点，工人挂起几层楼高的白布，完全遮盖国殇之柱，又搬出围板封锁国殇之柱四周，大批保安在场戒备，并且以电筒向赶到现场的媒体照射。星期四凌晨，工人将国殇之柱拆件，以吊臂分批将塑料包裹的雕像组件吊入货柜，以货柜车由港大运走。整个行动历时大约4个钟头，校园原先放置国殇之柱的位置留下一片空地，铺上帆布，用2米高的胶板围封。 消息透露，国商之柱被送到石岗的香港大学加道理中心存放。港大校委会在随后的声明中并没有提到国商之柱会在这里摆放几耐，只是说会妥善跟进，并且就适当安排继续寻求法律意见。声明解释，校委会是在星期三的会议中作出移走雕塑的决定，认为国商之柱已经日久老化，大学极为关注雕像状况欠佳，带来潜在安全风险，决定移走雕塑。校委会说，校方最近咨询的法律意见认为，继续展示国商之柱为大学带来法律风险，在评估风险和衡量大学整体利益后作出决定。声明重申，港大从未批准任何个人或者团体在校园放置国商之柱，亦都有权随时采取适当行动处理。港大学生媒体学院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校委会星期三就国商之柱事宜召开会议，会上投票通过将国商之柱移离港大校园。消息人士说，校方计划将国商之柱存放在安全地方，并且在法律程序和情况容许下另行安排拥有人攞返。对于国商之柱一夜之间由校园消失，港大一名出于安全理由要求匿名的学生向媒体说，不理解为什么校方要选择在晚间采取行动。
如果这么懂时间的，他行夜晚做，真是真是真是好像很怕被人知道，有些鬼鼠，我觉得真是香港大学一百几年的传统，这么光明正大，为什么不可以选日头做这件事，是吧？即係今日就係踩條柱啫，咁第時即係 HKU 嗰啲教授係即係個政治立場係比較鮮明啲嘅，咁我都覺得即係可能佢都係時候俾人哋即係 eliminate 㗎啦，即係。
創作國商之柱嘅丹麥雕塑家高志活星期四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事件表示震驚，不排除港大校方故意選擇喺晚間拆除自己嘅作品。
And even the Christmas, this is Christmas time everywhere.
高志活话，仲有几日就系圣诞节。佢相信香港大学选择喺呢个时候拆卸国商之柱系有计划噶。校方喺深夜采取行动，可能系唔想引起外界嘅注意。但系事实上，事件已经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67岁嘅高志活曾经话过，担心港大校方会胡乱移除国商之柱，损害雕塑的结构，并表态自己愿意去到香港亲自拆卸国商之柱，但是港大校方一直没有理会。在知道自己的作品被拆件处理后，高志活形容港大的手法野蛮、粗暴、可耻。
We have believed, okay, now we have a possibility to take it down.
高志活说，拆卸国商之柱必须经由专家小心处理。他原本打算亲自到香港进行这项工作，但是事与愿违，港大校方并没有将国商之柱当作艺术品看待，采取的手法和拆一条桥并没有分别，旁边还有大量保安围住。高志活强调，国商之柱是自己的财产，不排除未来会采取法律行动。
This is my property. So now it's destroyed.
高志活说，香港已经变得无法无天，不再保护艺术和私有财产。他希望港大能够处理好国商之柱，并且妥善交还，否则会要求杀偿。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表明可以接收国商之柱。象征悼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国商之柱由50个人面和半身像组成，创作灵感来自集中营的照片，雕像造型涵盖不同族裔，代表世界各地被极权镇压的人士。1997年由丹麦运到香港，在香港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六四烛光集会上展出之后，由港大学生会护送至校园，其后经由学生投票通过，永久摆放在黄克径楼平台位置。曾经在1989年到北京支援民运的香港社民连前主席陶君衡对美国之音表示，事态发展显示，港版国安法通过之后，香港已经今非昔比， 任何对政权构成威胁的象征都不能保留。相信拆卸国商之处并不是港大校方单方面的决定。
即如果单单是校方的话，就没理由可以给你摆到十几二十年的时间。即不是因为北京的指示，不是因为国安处的配合，有乜可能港大呢一个国商之处会系移除呢？突然之间去作出呢个决定，即系同香港嘅政治形势嘅变化，同北京嘅高层嘅决定，一定系有好密切嘅关系。一路以嚟，即系香港人悼念六四，其实对中央政府嚟讲，都系体现紧一国两制呢一个嘅承诺。系咪你想表现俾全世界睇，一国两制已经系完蛋咧？咁样一个国商之处不能够容忍嘅时候。其實你反映到而家嗰個政治嗰、那個香港政治形勢已經係個變化，係已經去到一個大家好失望同埋好失落嘅階段咯。
香港大學校委會主席李國章日前曾經話過，國商之處嘅去傳好難處理。佢話原本提供法律意見嘅孖士打律師行辭任後，要另外揾法律意見。由於支聯會同港大學生會相繼解散。国商之处的拥有权有待厘清，但是言犹在耳，国商之处突然由港大校园消失。陶君衡说，李国章即将在12月底卸任，估计他希望在任内为事件画上句号，才会迅速采取行动。后任香港社福界立法会议员狄志远星期四向媒体表示，他担心港大校方的处理手法会影响社会和谐。
如果咁急出去搬呢啲嘅敏感嘅物品，會唔會引嚟社會嘅反響，而令到個和諧氣氛咧係減弱咧？我覺得大家要三思而行咯。嚇，我唔否定佢有權力，但係呢個係咪一個聰明嘅做法？呢啲嘅小動作係咪有利於香港和諧咧？咁佢哋三思啦。
身在美國嘅八九學運領袖王丹喺 Facebook 專頁。强烈谴责港大拆除国商之处的行动，认为校方采取卑劣手段，试图抹去用血写的历史回忆，不容许一个纪念品的存在，证明当局的心虚，亦都再次反面证明当年大屠杀的存在。王丹说，杀人者试图令到后人忘记他们的罪行，幸存者的使命就是保存和强化记忆。并透露在美国纽约建立新的六四大屠杀纪念馆的计划已经完成内部讨论。在国商之处被消失的同时，有民主墙之称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报告版亦都遭到取缔。网媒众新闻星期四报道，中大校方清除了民主墙上的文宣，并且移除原本贴有的中大学生会民主墙标识。中大民主墙超过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校内言论自由的象征。原本由学生会负责管理，学生会十月初宣布解散后，校方收回民主墙的管理权，并且以铁马为封。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12月19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当中，自称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在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胜出的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成为唯一一个当选的非建制派，但是狄志远以往的政治取向与主流的民主派背道而驰，部分的舆论相信他将难以在清一色的议会里面起到制衡的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另一篇报道。
本届香港立法会选举10个地方选区有12名候选人被视为非建制派，但是当中只有3人得票超过10,000，其他都在8000票或者以下，当中有4人得票更不足总投票数 3%， 被没收50,000港元选举保证金。从政近40年以独立身份参选的冯检基在选举结束后对媒体表示，对落选感到失望，
因为投票率太低，是所有非建制派都会全军覆没，是因为全军覆没就是你看到就每一个直选区两个议席是被垄断，将来整个的立法会也都机会变成一言堂。
在清一色选举结果当中，只有打住非建制派旗帜的政党新思维突破重围。新思维主席狄志远在社会福利界功能界别选举以1400票当选，领先最接近的亲北京政党民建联对手500多票。曾经在港英时代立法局出任议员的狄志远，出身香港民主党的前身论政团体汇点，多年来他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被认为偏离香港主流民主派。1994年港英政府最后一届立法局面临在97主权移交后解散，独立议员刘慧卿在立法局提案建议索性将立法局60个议席全数由直选产生，当时有两名民主派议员投弃权票，狄志远是其中一个。退出政坛约20年后，狄志远2006年复出担任民主党副主席，但是随着社会矛盾加剧，他和民主党的立场越走越远。2012年港府推出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引发反国教运动，狄志远就支持国民教育科，不认同国教科会造成洗脑。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曾经发声明批评狄志远的言论有违民意和民主党的立场。201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香港政改作出831决定，包括行政长官参选人必须获得提名委员会支持才能够成为正式候选人。当时民主派主流拒绝接受有关决定，要求公民提名，狄志远就呼吁民主派待住先，其后更加同另一支持方案而被开除党籍的成员黄成志合组政党新思维，并退出民主党。成为新一届香港立法会非建制独苗的狄志远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作为立法会唯一的非建制议员，1:89是自己的新编号。所谓1:89是指新一届香港立法会共90席，狄志远是议会内唯一非建制派，其余89席由亲北京阵营所垄断。狄志远认为一把声音总好过冇声音，世上好多政治领袖都要孤军作战，但是又说自己同建制派在福利民生政纲上有好多共通之处。
现在立法会90个议员当中，我相信是极少数，可能我就民主争取里面可能我就比较孤独少少，议会里面在这个议题上未必是有集体 去推动。在民生问题上我就觉得没那么孤单，因为近期我接触很多的建制的政党在劳工啊、福利啊、教育呢，其实我们同他们的共通点都多的。
狄志远认为香港议会入面民主派和亲北京阵营之间的黄蓝对决已成历史，虽然民主派政党在立法会从来都是少数，但是往后仍然有影响力。
在议会里面用抗争手段已经不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过往我们在议会里面很多抗争，看来到个社会发展我看不到有个积极的作用。我在立法会里面我不会跟任何党派树立一种敌对的关系，因为这样不是很有建设性。于是乎有不同的议题，有啱的我们合作，不啱就各自表述。
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经24年，但是就香港境内有关国家安全作出指引的基本法第23条，由于反对声不绝，至今未完成立法。经历2019年反送中风波，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更加是遥遥无期。
23条立法和双普选都是基本法说明的，特区政府都有憲制責任呢，就做好呢啲事情。咁23條當佢立法過程裏面呢，咁我哋就會希望反映到市民嘅憂慮，從而呢希望政府做得從善如流。咁當然喺雙普選裏面，政府亦都要積極地創造有利條件啦，
亦都可以協助咧唔同嘅持份者咧係尋求到共識。對六四過往嚟講都有一種立場同埋態度，我哋都唔會改變。咁我哋亦都認為六四都係一個愛國嘅民主運動啦。希望中央日後有個更全面一種嘅理解認知同埋一個定性啊咁。
狄志遠話：民主同民生問題同樣重要，缺一不可。希望未來四年能夠以表現爭取香港人對非建制派嘅認同。
我都係兩條腿跑嘅，即係好多市民仍然認為民主先能夠確保民生噶嘛，所以我唔可以話我淨係掛住民主民生嘢唔理，持續做一種議會抗爭或者社會嘅對立啊咁都係對社會冇幫助。非建制派嗰種嘅發揮啊，或者嘅表現都係理想咧，慢慢我哋嘅力量啊，選民嘅支持就會翻嚟。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原助理教授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話：狄志遠能夠脫穎而出，同對手以及包裝有關。
既然在年輕時候從政冇乜太大成就，後尾甚至冇再參選，甚至係脱離依個民主黨啦，即甚至係已經再唔係所謂民主黨被視為憑住對政府冇威脅、對政府唯命是從、披住非建制嘅外衣，做一個建制派，再加上個隊身係咁弱嘅話，令到佢能夠喺今次選舉裏邊咧係能夠勝出嘅。
黃偉國相信，無論主流民主派定係親北京陣營，都唔會將狄志遠視為同路人。
建制派人覺得你喺度即係利用所謂非建制派呢個招搖過市啊，咁都唔係自己人啦。佢講即係如果感覺你講講即係話唔係自己人啫。咁你非建制人士覺得你參與一個其實係被閹割嘅一個即係立法會嘅一個選舉，覺得自己係一個勝利者身份，能夠係成為議員，對佢呢個人嘅無論係能力啊、誠信啊或者道德咧，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否定嘅，或者甚至係會唔會佢只不過係同嗰89個議員一樣，都係一個舉手機器啊、橡皮圖章啊。
新制度下首次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投票率是香港主權歸還中國以來最低，地方直選有135万多人投票，投票率是30.2%，而上屆選舉是58%。以往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和親北京陣營得票率一直維持6:4的比例，而今次就逆轉變成1:9。親北京陣營攞到超過1,230,000票，比上屆增加370,000票。在部分選區，非建制派候選人的得票率只有個位數。智庫組織民主思路派出兩人參選地區直選，全部落敗。召集人湯家驊在選舉結束後對媒體承認，他低估了親北京陣營票源的實力。
香港的兩極政治是需要一段更加長的時間，可能才會改變得到。一些非建制派的支持者對於這個選舉是不滿意或者感到失望，他們不出來自然就會是建制派贏了。今天的結果看來似乎我們低估了建制派的票源的實力。
對於絕大部分非建制派落選，包括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內的親北京陣營人士認為，候選人入閘已經達到中央要求，背景五光十色，最終未能當選只是選民的決定。學者黃偉國認為，選舉結果顯示，自稱非建制派的候選人根本無法獲得民主派擁護者的支持。
第一個特色就係話，其實佢係會對候選人有要求嘅，可能喺地區已經有工作啊，或者之前有一啲從政嘅經驗啊，或者有啲議政嘅經驗啊。泛民選民希望候選人係用一個批判態度同政府建立關係，就唔係一個舉手機器啦，亦都唔係一個即係事事聽從政府嘅一政客啦。泛民嘅選民本身亦都好睇重即係候選人本身嗰個信念，即係譬如對民主啊、人權啊、法治啊、自由擁護依啲咁嘅核心價值。但係依三樣嘢其實喺今次基本上喺90个議員裏邊咧係見唔到嘅。
佢話：今次立法會選舉係香港議會進入三低時代嘅轉捩點，
低代表性啦，低能啦。低能力也好，或者叫低能低智都好啦，或者叫低認受性嘅話，立法會議員或者要表示對北京政治效忠咧，係會比政府行得更前、行得更盡， 同埋行得更過分咯，會係咁，所以就會出現政府阻立法會近阻嘅一個情景啦。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美日澳日前表示将会携手支持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络建设，并且合资建造太平洋地区的海底电缆。专家认为此举是出于对中国在信息安全上的不信任。中国预计将会继续强化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的扩张，但效果势必欠佳。下面是美国之音社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媒共同社12月13号独家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决定将会合作南太平洋地区通讯网络建设，旨在是预防中国掌握该个地区的通讯网，支配信息流动，以及是动摇民主根基。之前美日澳仲在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将会联合出资铺设一条海底电缆，为鲁鲁、基里巴斯、密克罗尼亚联邦三国提升系网络连接的速度。美日澳的联合声明当中表示，在太平洋地区域从新冠病毒的严重冲击当中是复苏的时候，兴建海底电缆将会支持当地经济的成长，推动发展机会，而且有助于改善生活水平。共同社报道话，中国近年来在度积极支持太平洋岛国建设基础设施。美日澳政府担忧，若然来到是由中国主导通讯网络建设，恐怕会发生信息外流、监控等影响自由民主、经济情况，因此决定携手在南太平洋地区协助建设反制中国。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日本和太平洋岛国在历史上是关系深厚，而且共享民主价值观，必须要避免通讯网被中共监控，导致民主是受到威胁。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对美国之音表示，电力是属于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如果受到外国的控制，就可能成为敌对国家的武器。以电缆来讲，如果中国想在太平洋地区发动战争，就可以透过电缆的控制权影响整个区域的网络。
5G 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跟在澳洲是被禁止的，那这个部分就跟我们刚提到关于基础设施建设一样。
张耀宗表示，以短期来讲，华为在部分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是被禁止的，因为大家担心中国会透过华为和 5G 的建设是摄取其他国家的资料。虽然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建设貌似和澳大利亚、美国等其他的国家无关，但是实际上如果美国要和这些的太平洋岛国合作，而这些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由中国提供，这样合作的机密就可能被中国窃取。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叶长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自从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就将中国定位为他的战略竞争者，认为中国是兴起当中的大国，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在太平洋地区自然也都有防御中国的规划。
当然就是现在在南太平洋，特别是在像基里巴斯这些过来，基里巴斯因为它那边有很敏感的那个
卫星，特别是在基里巴斯有卫星监测站和美国过去的核试爆车场域，以最近来讲，如果是让中国企业承包海底电缆架设，其中一条将会经过关岛，就会产生信息安全的问题，尤其是和卫星相较，海底电缆的传输速度是极快，没人知道在铺设海底电缆的时候是否会顺便置入了可以侦测包括是潜舰活动的海底活动传感器。美国不可能容许这种安全疑虑发生。至于鲁鲁，之前中国企业本来是试图铺设海底电缆提供通讯服务，但是因为顾及到信息安全问题，使到鲁鲁政府无法信任中国而拒绝。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大约 1.37 亿澳元，亦都是大约是9820万美元，为所罗门群岛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加先进的互联网接入。2020年10月28号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潘恩发表书面声明，指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是三个国家将会合作斥资3000万美元铺设帕罗海底光纤缆线。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綠色而經濟中心的學者葉長成表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之前，澳大利亞對於整個海洋勢力圈的範圍的戰略警覺並不深刻。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通過之後，有國際法對於200海里的經濟海域的依據，澳大利亞才開始以為對於該域要有戰略畫面。
早年澳洲对于南太平洋的态度大概就是防范这个像前苏联这些势力深入这个区域。可是后来就是
早年澳大利亚对于南太平洋的规划大约是防范例如是前苏联等外部势力深入的区域。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通过之后，澳大利亚就非常之在意他们在海洋治理和澳大利亚势力圈的经营，包括新西兰在内。太平洋岛国在市场机制、货币体制、经济等方面都需要澳大利亚的协助。新闻上是提及到2017年澳大利亚对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缆等基础设施建设之援助计划，其实澳大利亚早就是着手在它的地区战略的布局。叶长成指出，澳大利亚近年来陆续是独自或者是和美国合作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澳洲其实在太平洋岛国里面，特别是在协助基础设施建设跟cyber security。
澳大利亚联合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澳大利亚在协助太平洋岛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安全能力设置方面是花了很多的心力，除此之外亦都积极和印度合作，希望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其中在印太地区建立共同协防的合作关系，它的基础建设是十分之重要，因为容易被作为是武器，特别是在战争的时期。中国是华为在 5G 进军太平洋地区，他是认为主要目的就是推广华为的产品，只是当中国在推广的时候是否会让人产生忧虑，这个就要返回到信任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澳大利亚对这个国家信不信任，会不会担心他在背后的摄取澳大利亚的数据，以中国过去的行径而言确实有信任的问题，这个是澳大利亚最担心的一部分。澳大利亚蒙洛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中国紧接下来将会投注更多的资源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当中，想要强化关系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上面，包括试图是投资通讯设备，但是对于战略的影响恐怕是有限。
不过在太平洋岛国一个跟其他国家可能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太平洋岛国跟澳洲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其实中国要
在这个部分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这个就是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的关系都不错，所以即使是中国要在这些地区插旗，澳大利亚也都会扮演比美国或者日本更加重要的角色。例如虽然是近年来所罗门群岛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但是在他们的国内暴动的时候，仍然是澳大利亚出动维和部队前往协助镇暴。澳大利亚和在太平洋岛国已经是经营了很久，亦都期许成为太平洋岛国的领托，因此这样的关系是中国不容易打破。张耀宗指出，所罗门群岛向来是澳大利亚的保护对象，上个月的暴动亦都是民间对于中国的反弹，足以见得中国要在太平洋岛国分割澳大利亚长期建立的关系并不容易。根据所罗门群岛先驱部的报道，所罗门群岛11月24号传出了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和所罗门群岛中央政府以及马来塔省政府的纷争又有关。该个省不承认中国政府，马来塔省省长苏达尼批评中央与台湾断交以及与北京建交的决定。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的学者叶长成亦都认同这个看法。他表示，在南太平洋的投资存量，中国仅仅是次于澳大利亚，因此中国必须要将继续加强他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投资，但是效果不会太好。
中国从南太平洋这些国家进口，第一大当然现在还是澳洲，第二大是纽西兰，第三是巴布亚。
叶长成表示，观察中国进口南太平洋国家商品的情形，澳大利亚是第一大宗，其次就是新西兰，再来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克里多尼亚、所罗门群岛、斐济、阿努阿图、马绍尔群岛等等。 对于排名后端的南太平洋国家而言，中国作为出口市场的重要性就是很低，当然未来仲是要配合美澳的意向，而且很多太平洋岛国是都没有军队，在海岸防卫上面必须要依赖澳大利亚，而美国在岛链防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叶长成指出，随着美国和欧洲各自推出对于未来开发国家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计划，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气势将会逐渐下滑，加上新冠疫情的发生，使到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大幅改变，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营不会太顺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随着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迅速扩大，美国国会和军方最近警告说，中国在该地区的扩张还包含有战略和军事目的，或者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隐患。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法首次就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军事扩张表示严重的关注。这个的参议院上星期三刚刚通过的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要求国防部长在明年6月15日之前，在经国务卿同意并且在和财政部长以及是国家情报总监协调之后，向国会相关提交报告，明确决定中国在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通过外交、军事、经济等方式扩大他们存在以及影响力的各种努力，并且指明这些努力对美国国防以及安全利益的影响。这个已经送交给白宫等待总统签字的法案，要求国防部的报告应该是包括中国以及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任何国防交流，以及是任何其他形式的军事、准军事或者是政府之间的安全合作。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最近发布的报告强调，美国负责中南美洲以及是加勒比海的南方司令部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活动表示强烈关切。这个为美国国会提供情报咨询的机构在上星期发布题目为是中国和拉美以及加勒比地区的接触的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美军南方司令部警告说，中国正在我们的半球寻求建立全球物流以及是基地基础设施，以便在更远的地区投送以及维持军事力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长期以来被广泛认为是美国的后院，而在地理上又是距离中国最遥远的地区，但是中国近年来在该个地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双边的贸易总额从在2002年的时候仅为是180亿美元，但是到2019年已经是达到3160亿美元。虽然去年的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世界贸易大幅下降，但是中国的总和该个地区的贸易额是仅仅略有下降，仍然是达到3150亿美元。中国是巴西、智利、秘鲁以及乌拉圭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亦都是很多其他国家仅处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仲系同智利、哥斯达黎加以及系秘鲁等国系签订有自由贸易协定。此外，西半球国家当中有19个表示愿意参与中国嘅一带一路。中国仲喺该个地区设立咗大约45所嘅孔子学院。中国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是中国拉近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的官方平台，成员是涵盖了33个地区的会员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初在中国以及是拉丁共同体的论坛上面再次呼吁提升双方的关系，声称让我们共同筹划中拉关系的蓝图。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在这个年度的中国拉丁美洲经济公布当中表示，中国的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是中国进出口银行，主导了中国对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的绝大部分官方融资。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的利贝卡雷表示，对这个地区的国家来讲，来自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他们在西方国家之外有了更多的选择。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是他们的一个务实性的选择， 尽最大的可能奉行对他们人民来讲的最佳政策。他还表示，过去该个地区的国家的经济严重依赖美国，美国稍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陷入危机。而自从有了中国之后，即使是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的经济亦都是无衰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12月22号发布的一篇报告表示，中国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投资者、放贷人、贸易伙伴，亦是基础设施承建商的崛起，给予了拉丁美洲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机遇。在北京利用他们对拉丁美洲地区的参与以及接触来服务于自身发展的同时，该个地区国家亦都寻求将中国的资源用于促进本身国家的战略利益。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最近的年度报告当中指出，过去的十年里面，中国在该个地区的活动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且越来越重视追求政治和安全目标。2016年，北京拒绝承认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的仲裁结果，多名尼加、格林纳达以及委内瑞拉公开支持中国的立场。而此外，2019年，玻利维亚、古巴以及是委内瑞拉联名致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为中国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辩护。一年之后，古巴、多名尼加、格林纳达、尼加拉瓜以及是委内瑞拉在联合国对一份类似的联合声明表示支持。自蔡英文总统2016年就职之后，最近同中国建交的尼加拉瓜是第八个同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亦就是继巴拿马、多米尼加、萨尔瓦多之后第四个投向中国的拉丁美洲国家。目前在台湾仅剩的13个邦交国当中，有8个是在这个的地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12月21号表示，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是北京试图在西半球扩大影响力的最新例证，表明北京在我们的自己的后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鲁比奥指出，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仲希望中国继续资助建设一条穿越尼加拉瓜的从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运河，然后中国军舰可以利用这条的运河进入加勒比海地区。令观察人士尤为关切的就是，中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扩张以及影响力远不止于政治和外交的层面。中国通过军事演习、交流、军方领导人互访等等，进一步加强了军方和该个地区的军事关系。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表示，2002年至2019年的期间，解放军将领对拉丁美洲进行了215次的访问，最近刚刚退役的前南方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克雷格·法纳今年7月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过去的五年里面，中国海军在该个地区港口停靠量增加了 70%。 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瑞安伯格表示，分析人士目前关注的重点也是美国军方正在考虑的军事准则，中国的经济扩张以及如何成为系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更加广泛关系的重新切入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这个是进入更深层次关系的切入点，其中可能包括建造军事设施或者是其他干扰美国半球防御概念的行为。他说，这一方面的一个具体事例是，中国在阿根廷南部经营着一个空间站，名义上是用于获取航天器的无线电跟踪测量数据，但是很多人都怀疑是信号情报的一定军事基地。根据中亚两国的一个协定，中国在阿根廷内的乌肯省建造了第一个海外探深空的测控器，第一处是偏僻的小镇，占地200公顷的中国设施未有雇佣任何的当地人，阿根廷当局对此亦都几乎没有任何的监管。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企业累计在阿根廷签订了承包工程合同大约是221.5亿美元，截至2020年底，阿根廷在在华实际投资仅仅是2.02亿美元。2018年年底， 中国和阿根廷签署了30多项的农业以及是投资协议，还包括一项86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使到中国成为阿根廷最大的非机构债主。阿根廷政府长期以来债务问题十分严重，已经多次债务违约，而阿根廷在财政上的脆弱性被认为是意味着他在基地问题上面和中共谈判的空间是很少。瑞安伯格说，这个设施到底是否被用于军事目的，大家是并未有确切的答案，因为即使是阿根廷人亦都不允许进入该个设施。他说，所以这个设施被称作为是一个黑盒子，当地的工作人员完全控制住这个设施，控制住基地。新任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的陆军中将理查森最近指出，中国在拉丁美洲的一带一路等项目并不雇用当地的工人。他警告说，中国工人进来然后在他看上来，这个是有助于中国以及是他的军事基地和国有企业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扩张。美国仲一直是对中国在阿根廷南部省份火地岛投资建设的物流中心一事并且表示关切。该岛是位于阿根廷最南端，是前往南极的母港，亦都是货船经南美大陆由太平洋进入大西洋的必经之地。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今年四月对来访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冈萨雷斯表示，阿根廷不会有外国基地。令到美国军方和观察人士倍感关注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正在拉丁美洲地区大力投资以及经营港口项目。中国企业目前在西半球有50多个活跃的港口项目，其中包括至少4个是位于海上交通咽喉要道的巴拿马的港口。美国海军上将南方司令部司令法纳曾经指出，中国可以利用对其这些的深水港的控制支持在全球军事部署。他说，特别令人担心的就是中国拉拢巴拿马以控制和巴拿马运河相关的基础设施。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今年春天得知，中国正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附近的一个港口秘密建造以军事设施。在美国官员进行了多轮的会面以及访问之后，上述的工程最近是暂停了施工。美洲国家对话组织亚洲以及拉丁美洲项目的主任马丽娟表示，在美国很多人对中国在拉丁美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可能被用于军事目的感到担心。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令人担忧的就是，虽然有这个项目作为政府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动，但是这些投资几乎是没有商业理由或者是可行性，所以大家担心并且感觉到其中一些投资可能不是出于商业理由。他举例说，一家中国公司提议出资在萨亚多是扩建一个深水港，但是他所耗费的巨大资源被认为是远远大于可能会给予萨亚多带来的经济收益。该个港位于萨尔亚多洪都拉斯以及尼加拉瓜交汇处的风采靠湾，美国政府曾经对此提出严重的质疑，担心该个港口项目将会为中国在西半球提供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立足点。美国的反对似乎曾经一度奏效，但是美国商业频道9月份的一篇报道表示，他们看到的中国公司的文件显示该个项目仍然继续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2021年8月中旬，塔利班以迅雷之势系接管了阿富汗，同月稍后时间，美国混乱地撤走最后一批的驻军，标志着持续了近20年美国史上最长战争的结束。下面是有关2021年阿富汗的年终报道。
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几个星期之后，美国和盟军部队攻入阿富汗，迅速推翻窝藏策划911恐怖袭击基地组织头目的塔利班政权。不过塔利班很快重整旗鼓，对西方支持的喀布尔政府以及是国际联军展开了致命的反叛行动。8月15号， 塔利班反叛组织的长驱直入喀布尔，在这个之前塔利班仅仅是用了十日的时间就占领了全国其他的地方，美国领导的联军培训亦是装备了多年的阿富汗政府军令人震惊地土崩瓦解，一些的政府军是提到是缺乏食物弹药亦是空中支援，其他人在到节节逼近的反叛武装达成协议之后缴械投降或者是弃阵逃跑，西方支持的总统加尼和其他的政府要员在塔利班进驻喀布尔几个小时之后逃离阿富汗，造成了恐慌局面，美国开始紧急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转移人员，有很多的混乱，有很多的困惑。我的意思就是阿富汗总统本人刚刚上了飞机逃亡出国，没有人看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五角大楼新闻秘书科比就是这样说。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行政当局为拜登将所有美军撤回国的决定进行了辩护，他们说美军早已完成了削弱基地组织并且防止阿富汗再度成为恐怖分子被封港的使命。今年夏天我们兑现了那些的承诺，我们知道这个会带来挑战。国务卿布林肯在12月底在华盛顿的一次记者会上就是这样说，他表示但是亦都是20年来第一次未有美军在阿富汗过节，而且我们是未有派出第三代美国军人在当地战斗以及牺牲。不过塔利班的重新执政令到大家担心这些伊斯兰主义统治者是否会同基地组织这类的恐怖组织一刀两断，并且有效自觉而且尊重所有阿富汗人特别是女性的权利。大家还对美国的这场战争以及随后的国家建设努力提出了质疑，华盛顿根据估计为此而耗费了大约是$20,000,000,000，至少有2400名的美国军人丧失了生命。批评人士比如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拉普尔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面就试图对问题重重的阿富汗使命作出总结概括，他说九一日之后美国带着怒气去了阿富汗，在一个自己对他的历史和文化并不十分了解的国家寻求报复，然后美国又犯下了使命偏离的病，试图在窗口之下加快建立一个西方模式的民主。拉普尔补充说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规模腐败不平等，而是一个生活在喀布尔的泡沫里面，合法性有好的脆弱的政府。于是塔利班运动，这个运动有很多方面是本土性的，更接地气就是不断取得斩获，到到最后政府崩溃。美国帮助转移了124,000人，不过伊斯兰国的一次恐怖袭击破坏了这项的努力，该次的袭击造成了将近200人死亡，包括13名美国军人。而在几日之后，一架美国无人机是炸错了目标，导致了10名无辜的阿富汗平民丧生。五角大楼说无人机本意是要袭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与此同时，撤离行动将数百名美国公民以及数以千计的阿富汗盟友是留在后面。人权组织的报告说随后几个月以来美国的盟友遭到了虐待以及报复性的杀害，塔利班的接管触发了经济崩溃，使到阿富汗的人道需求上升到创纪录的程度，救援工作者说这些人道需求源自多年的冲突、干旱以及是极端贫穷。过去20年以来阿富汗经济严重依赖国际财务援助，塔利班卷土重来促使到华盛顿暂停了阿富汗的现金流，砍去了阿富汗国内总产值的40%，以及是政府预算的75%。拜登政府还冻结了价值大约是$94亿的阿富汗资产，这些资产多数都是在美联储。美国政府还对塔利班实施了金融制裁，使到阿富汗困难重重的银行体系瘫痪，阿富汗货币迅速贬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伊斯兰堡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